欢迎收听网上邻居，这是一档由两位网上邻居创办的泛开发泛科技主题的播客计划。
我们的网址是邻居的全拼 linju.io。
我们建议大家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你也可以在小宇宙或者 Apple Podcast 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小宇宙上给我们点赞，或者在 Apple Podcast 上给我们五星好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迎来了新的一期英语节目。
大家好，
我们这期英语节目呢，要讲的是一个中英文的一个表达上面的不同。这个主要源于一个我们俩都挺喜欢看的网上的梗图。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这个梗图啊，这梗图我们到时候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是一个老外的纹身，他纹在了他的整个手臂的下半部分的外侧，整个手臂，然后是几个中文字，这个中文字是啥呢？是大家死，不是大家居住，是不是听上去非常的不 make sense？但是又有些好笑，我猜测啊，他肯定是一个英文，然后他把它翻译成中文，再纹在自己的身上了，对吗？
对，而且大概率还是个 Google 翻译，就类似于这样的翻译。
Google 说这锅我不背。
因为如果是个真人翻译的话，这个没个几年的脑血栓翻译不出来这个样子，我感觉。
那我们就有请星星老师，你把它复原一下，你觉得这个它的英文到底应该是啥呢？大家死，不是大家居住。
那就往回一个一个猜吧，因为它这个如果是工具翻译的话，它的顺序大概率不会变啊。那大家死，那就是Everyone dies 或者是 everybody dies， 然后不是大家居住。这个居住其实很有意思，我觉得它应该是 live 那个词，因为 live 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居住，但是呢它在这句话里面会更合理一些嘛，因为前面有一个死，所以后面有一个 live， 就是一个是死，一个是活着。我觉得合理一些，所以它的原文就差不多会是就是 everyone 或者 everybody dies， 然后Not everybody lives。
对，非常的优秀，我们的星星老师
啊，这所以他原文是什么？
这个原文是来自一个电影，一个比较老的95年的电影，叫做勇敢的心，它的英文叫做 Brave Heart。 然后呢它的原文是、
okay.
它不是用的 everybody， 但是一样的意思，是 every man、所以就是 every man dies not every man really lives， 每个人都会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但是并不是
这里的 lives 就不是居住了，就是活
出彩，
对，这个要活得出色，所以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可能更贴切一点、
okay.
就是每个人都会死，但不是每个人都活得很出色。
明白。是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翻译呢？就是因为在小的时候学英语的时候我们会学单词嘛，就会一一对应的、就比方说 it's a dog、it's a catIt's a rabbit、就是狗就是 dog， 猫就是 cat， 兔就是 rabbit、导致我们会把这个习惯性沿用到了更长的句子，所以就会有一些比较好笑的梗就出来了、我想再来问一下星星老师，我碰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梗啊。第一个就是怎么老是你呀、我们如果要字对字翻译怎么翻译呀、怎么老是你
啊、这个梗我以前有见过、对、就是当时是就是说笑话嘛、How are you 就是怎么是你、然后 how old are you 就怎么老是你、
对对对，
这个梗我很小的时候是听过的。其实这个梗有点像是那个什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就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对吧？
对，没错没错。如果真要是翻译这句话的话，我好像不太会这么直接翻、我感觉如果真要是日常生活中遇见了类似的情况，他来了一次然后又出现了，it's you again， 或者我自己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我先遇见一个人是吧，跟他说了再见了，一会儿又遇见他了，那为了化解一下尴尬的话，大家总要说一句话嘛，对吧？ Hey it's me again， 我就会这么说。
还不错。
不，这个肯定是不会让他有什么别的误会的，就是
比较的 nice。 这个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叫做日本和牛怎么翻译。
这个因为我们那个时不时的偶尔会去吃一顿，所以和牛的话是那个我不确定念的准不准哈、应该是 wagyu 是吗？还是 wagyu， 就是
那个音 gu
哦 wagyu 吗？是吗
？wagyu 嗯
，wagyu OK 对，就是 wagyu
嗯，
对 ，gyu 好像是这个发音，好像是日语里面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发音，我印象中
对然后比较搞笑的翻译就是用我们的字对字翻译，就是日本和牛嘛，所以就是 Japan and 牛
and cow
就比较搞笑了。
这个梗不错。
你甚至可以用 beef 对吧？
啊，对，是的，是的，
会稍微好一点。最后一个是我觉得最出彩的一个，就是腊肠狗怎么说？我们都知道 dog 就是狗，那腊肠狗呢？
见到那个词儿我是认识的，但我拼我是拼不出来的。
哎，对，我觉得经常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就是狗的种类非常多，猫的种类非常多。你要我说中文，我可能知道，但是说英文的话，我一定要查。但是我想当场就给它描述出来，这个就是腊肠狗。那我肯定是会找它的特征嘛。腊肠狗的特征是什么？
身体很长，
对，
没错，身体很长。
对，所以它一个比较梗的翻译就是 dog。就是有非常
dog
对非常多的 O 来表示他的身体，我觉得非常的形象。
是的，是的 ，D 后面很多个 O， 然后一个 G。
那我们请新老师来告诉我们，其实腊肠犬正常的说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呀？
首先，它的拼写哈、啊，它的拼写 D A C H S H U N D， 就这个拼写显然就不是个英文单词嘛。
嗯，
这种狗嘛，它本身就是来自德国的嘛，所以它这个单词的拼写也是德语的拼写啊。在德语里面发音，它跟英语唯一的区别就是最后那个 H U N D 发的音是不一样的、这个词本身就是狗的意思，在德语里、本身就是狗的意思，它是念 Hund、H U N D Hund、前面应该是一样的，所以是 Dachshund、听众里面估计会有懂德语的，可以帮我们指正一下、这个是我一点点记忆，我之前大学的时候学过一点德语、而且当时学德语还是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
我以为被逼无奈。
没有没有，当时学德语是为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放到 Two More Things 里面再说。
哦，埋了一个小梗。
哎，好的，对，
那以上的这些梗图的例子就完美的打破了我们以前学英语的一个魔法，就是我们可以一个单词对应一个中文意思，这样子一一对应，魔法就失效了。所以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就想稍微的和欣欣老师一起探讨一下魔法失效有哪些原因。那我们总结了以下几个点。首先是第一个我觉得特别明显的一个点，就是中文跟英文的语序之间的差异。那我们举哪个例子呢？其实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我给一个场景哈，请欣老师注意听。就是我们经常你很喜欢听那些就是犯罪类的播客嘛。对吧？
对，是的，是的。
那在犯罪类的播客，就是我们一定会有嫌疑人，对不对？那在中文里面，我们可以说嫌疑人汪某。
对，你这个姓氏选的很有讲究。好。
那在英文里面怎么办呢？如果是一个外国名字的嫌疑人，我们会怎么说呀？
就是某人的嘛，是吧？某人。
那他在英文里面对应的表达是什么样子的呢？
一般都会用这个 John Doe 这个名字。John Doe。
如果假设这个嫌疑人他是一个女性的话，会是用。
如果女性的话是 Jane Doe， Jane 啊，这是两个非常常见的，在那个时代非常常见的两个名字嘛。John 就是约翰 ，Jane 就是简啊，简单的简。后面这个 Doe 就没有什么实际意思，就跟咱们在写代码的时候有时候会用 full bar 是一样的。
那我想问一下新老师，就是这个中文跟这个英文它的差别在哪里啊？
差别就是在于我们是把他的姓氏提取出来了，然后是省略掉他的名字。
对
啊，
那个某是名字。
然后在这个英文里边的话是把他就可能会是把他的名字保留，但是把他的姓隐去了。
那个 Doe 指的是姓的那个位置，对吧？这
是
一个明显的区别。中文和英文之间我们好像侧重点会不太一样，中文更侧重的在于姓，然后英文更侧重的在于名。那在具体讲背后的原因之前呢，我们先来稍微回顾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就是英文的这个名字它有哪些称呼。比方说我们刚才说了 John Doe、这个 John它属于什么 name 呀？
就是 first name 嘛。
对、
就是、
，first name，
first name，
first name 就是第一个名字，就是我们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的名，对吧？
对。
那这个 Doe 呢
？Doe 的话就是他的 last name 或者叫 surname 都是。
还可以叫 family name， 对吧？
嗯哼。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区别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引入一个比较古早的书，这个书叫做《说文解字》。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中文的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说文解字里面呢有这样一段话，叫做人所生也，他说姓氏人所生也、不好意思，我的前后鼻音有点问题，那个生就是那个生活的生。 Okay,
okay.
那所以我们来稍微解释一下这里的信，它到底在《说文解字》里面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就是生的意思，就是生、
嗯、
生，就是刚才那个 leaves 那个生啊，这个意思啊、
哦。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信呢？在古文里面的话，信它其实就是代表我们共同的血缘、血统、血族关系，它是一种种族的称号。啊、是我们的族号、所以姓它的由来会比较的早，以及我们在强调的并不是我个人、那其实我们把它放在现在大家比较好理解的就是你大学的时候也在广州读过书对吧，然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旅游景点叫陈家祠，你还记得吗？
哦，陈家祠、啊、我知道、
嗯、对吧，在广州就会有非常多的宗祠，然后这个宗祠都是以一个姓为主的对吧，
对，没错、
嗯、
没错，
也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哦、姓氏还有家族这是都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它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会把姓放在前面，所以那我们的名字也就是陈某、汪某、黄某之类的、这样子对吧、
是、
那在英文里面就不太一样了，我们会把名字放在前面，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们可以先从那个词根词缀上面来分析，我们刚才说了那个你的姓可以翻译成 family name、这个很好记，还有一个不太好记的是那个 surname、对吧，
那 surname
sur 这个 sir 它其实有是一个词根，这个词根表示的是在什么什么之上、
surplus 那些，
哎，对，很好，哎，你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比方说我们说万恶的资本主义在榨取剩余价值，那这个剩余价值它怎么说，
那也应该不会是 survalue 吧
叫 surplus surplus value
surplus、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词，
哎，对、
okay、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词、
啊、
对
对呀、啊、OK，我知道那个单词，但没想到还能放在这儿用、
对、
啊、
所以剩余价值就是 surplus、surplus。那所以这个 surname 我们就可以翻译成是你的 first name 以外的一个 name。所以更重要的在英文体系里面、first name 它是更重要的 ，surname 是额外的。包括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些例子啊，就是我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英文的姓，它其实是跟工作有关系的。比方我举个例子啊，
哦，很多
对吧？嗯，我举个例子，比方说 John Smith。
啊、Smith 是
什么工种？
是那个铁匠
啊，对对对，他可以跟工作有关，他还可能更潦草一点啊，就比方说 John Jackson，
哦，
就是
Jackson 是什么
？Jackson， 对吧？
哦 ，Jackson，
对不
对,
对,
对？是的，是的，
嗯、就是
很多很多，
就是这个 John 是杰克的儿子，所以叫 John Jackson。
对，是的，是的，什么 Richardson 啊，什么这些，对。
所以他们的姓会比较潦草，对吗？
他们的姓感觉是无所谓的，
对，名字比较重要，你叫 John 比较重要，你叫 Jane 比较重要，对吧？
是的、
对、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地址
哦、
我举个例子啊，其实这个例子是老友记里面的一个场景，就是 Chandler 这个人物、他很想摆脱一个叫 Janice、一个女生， Chandler 为了 摆脱她就说、不好意思，我接下来要去也门出差了，我们可能见不到了、我就不能再跟你约会了。Janice 就信了，信了之后他说啊，那你要去也门了，我要给你写信，你要告诉我你在也门的地址。那显然也门是 Chandler 他编出来的嘛，所以他就胡编乱造了一个地址。他就说我在也门的地址是也门国、也门路十五号。好，他是这样说的。
哦、
那么倒回到 Chandler 他英文的原话应该怎么讲啊？就是也门国、也门路十五号。
哦、那这个顺序应该反过来，因为会把国家放在最后、所以具体的门牌号是要放在最前面的，这跟咱们是完全反着的，咱们会说也门路十五号，然后呢英文语序应该是十五号也门路这样子，所以是 15、然后 Yemen Road， 然后再说到国家、
对，所以就是整个完全颠倒过来的，也是一个语序的差距对吧、是不一样的。
对，这个每次我在填国内地址的时候都会非常非常的 confused， 因为要把它翻译过去就翻译成
英文，就很纠结。
对，咱们不光有门牌号，咱们还有那个路上面的编号啊，还有什么好多，反正什么什么区啊之类的，就那个顺序的话，你确实是要想很久、才能把它写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距呢？就是中文跟英文的这个语序完全不太一样呢。其实这个背后是有一个规律的、这个规律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就是在中文里面呢，我们会把中心的概念比方说李某的那个某， 某这个名字是你的，是你能够识别你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会把它放在后面。但是在英文里面呢，我们会把这些中心的概念和中心语放在前面。嗯，就比方说我们刚刚说的 John Doe， 那个 John 是最核心的东西，我们把它放在最前面。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理解，也就是说我们中文更擅长的是压轴，就是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最后面来说，而英文呢更擅长的就是我们开场一定要开一个炫酷的场，所以把它放在最前面。这也就为什么形成了，就是我们过去在学语法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语法不就是主谓宾定状补吗？变化多端的就是那个定状补，就是各种从句什么的那些变化，它都是些额外的信息，我们先说了主谓宾之后再加这些从句。
然后当时还学到过的，就是如果那些从句看不懂的话，可以先把它跳过，完全不影响理解。
我们在做阅读，就是托福阅读、雅思阅读的时候，也会说你要把这个中心句画出来，这也是符合就是中文强调的和英文强调的不一样的一个特点。所以这是第一个差别，就是我们的语序的差别。英文更强调的是把中心语放在前面，而中文更强调的是把中心语放在压轴的地方，也就是后面。
所以这个我们在从人名去 identify 一个人，就从人名去找一个人这件事情上，我们都会认为名字是更容易去找到一个人的，是这意思吗？
对啊，就
是
姓黄的可能有三个人，但是黄叉叉可能就是我一个人了。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名字的这一部分哈，就是这个姓名里面的名这一部分是更重要的嘛。在英文里面的语序就会把更重要的这个东西放在前面，所以我们看到的 first name 就是名字，然后在中文里边把它放在后面，所以先是有姓，然后才是有名字，然后我们在省略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名字给省略掉。
对，就是这个样子。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还蛮明显的一个差距。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在小时候学英语的时候会说 culture shock。
对，就是文化差异。
那这里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文化差异带来的就是其实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些思维方式的差异。那这些思维的方式的差异就导致了我们的用语习惯的差异。我举一个大家可能都可以理解的一个例子，就是 dating culture。
啊，就是约会。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体会啊，待会儿欣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在中文的约会语境里面，就是约会它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怎么说严重的事情？
比较 serious， 对，
非常正式的一件事情，以及就是非常一个清晰的界限，我们是普通朋友和我们是男女朋友。
是的，
当然我们如果要一一对应的来说男女朋友，就可以说 girlfriend 和 boyfriend， 对不对？但是我小时候会有一个理解的错误，我以为就是我的约会对象一定要是我的男朋友。那这样子就是 date 这个词，我以前理解的就是他一定要是男朋友才能够叫 date。 但是如果把这个 date 放在英语的语境里面，它可以指什么呢？实际上
就是你去 date 谁都没关系啊，并不一定非得是男朋友。
就是你参加一个活动的伴侣都可以叫 date， 对吧？
是的是的。
当然这里我们 date 是把它做名词来用啊，不是做动词来用啊。
尽管来说一般大家说 date 的时候都是指的这个男女朋友嘛，但是我是感觉这一边的文化或者说想法上也好吧，大家觉得 date 并不是一个叫什么非常非常 serious 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一点粗浅的认知啊，主要是因为我在这边也没有什么 date 的经历，所以没法贡献太多的这个 data point。
我们会发现就是在英文里面也会有一些词在中文里面是没有对应翻译的，比方说最近有一个很火的词叫做 situationship。Situationship、
oh, Situationship、
好，这个指的什么？我们有 friendship 是友谊，
对，
爱情没有 ship， 爱情没有小船，只有 love。 那什么叫做 situationship 呢？
什么意思？
就指的是这两个人的关系，就是彼此之间是有一些好感的，但是我们并没有确定关系，这个就是 situationship。
OK， 那就是朋友之上恋人未满，这
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并且这个 situationship 它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你也可能你有多个 situationship。
哦，就是来电嘛，有点来电那种感觉是吧？
所以这个主要体现的是一个文化所引起的思维方式导致了我们用词的一个差异。那其实还有一些更日常的一些例子，比方说我们在中文表达里面我们会更间接一些，更客气一些，在英文表达里面就会相对来说更加直接一些。我们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就是一些商务上面的往来，一般对方想要问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不会说你叫啥呀，不会这样说，对不对？我们会礼貌客气的会说您贵姓呀，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很礼貌的回复说免贵姓差，对吧？一定要免这个贵，对不对？这就非常的客气。那这个时候我就会非常的好奇，就是那在英文里面怎么说呢？您贵姓吗？
英文里面感觉就没有这样的场景啊，不会说贵姓啊或者什么，就是姓什么就 或者说你要问名字的话，就直接问嘛 ，What's your name 或者 What's your first name? What's your last name? 这样，因为这些情景在比如说像你去看病啊什么这些地方都会有一个那个 verification 的过程，就是他需要 verify 一下你是你，或者电话里面也是嘛，你接到比如说保险公司的电话，他要确定你是你，他就会先问你的名字或者先问你的那个出生日期，这个时候都不存在什么贵姓不贵姓的问题，没有这个说法，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直接去问的，因为大家并不觉得问这个东西是需要小心翼翼的呀，还是说需要谦卑礼貌的，好像都不太存在。那介绍的时候也是一样嘛，不会说什么鄙人什么什么说法，然后什么令尊令堂啊，这些就更不会出现了。
这个也回到我们 callback 到我们刚才说的点，就是英文可能我们不会说 what's your family name， 我们要确认你的身份的时候会直接说 what's your name。
对，是的是的， first name last name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更表达我们非常的客气的，就是如果我们夸了一个人，或者是你被夸了，你肯定会说哪里哪里，没有没有，哪里哪里、
哦、
对吧
OK， 这个表达方式在英文的场景里边基本上是不会出现的，没有人会这么做的、这个其实是也是我自己经历过的一个比较大的 cultural shock 吧，算是、我一开始也会很习惯的去谦虚一下，然后后来听了大家，
那你怎么谦虚啊？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会说 You are the best developer I've ever seen，你会怎么说啊、
No, 这样子
哦、No,
对，所以你就会给人感觉一种就是别人明明在很真诚的夸你啊，当然你刚才这个不是啊，不是说你刚才这个是就比如说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他们在很真诚的去夸你，然后你跟他是啊 No, 就好像在反驳别人的感觉，就这个会给人的听感很、对吧，但其实啊他们对于这种的东西的 feedback 只有一种回答，就是哦 Thank you 就可以了，就比如说别人夸你了啊，哎呀你今天穿的真不错啊，你看你这个任务完成的非常好，你看这件事情做的非常漂亮啊，都是哦 thank you， 就可以了，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就是欣然接受，
对欣然接受，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没有什么需要谦虚需要什么的，既然别人觉得你做的很好的话，那你就要谢谢人家呀，人家是在夸你嘛，你当然第一反应就是要谢谢人家嘛。所以啊很多时候你看有一种办法我发现，就比如说很多那些那个 ABC 他们是讲中文的嘛，其实你如果夸他一句啊，就比如说我们打球的时候吧，哎这个球打得好啊，对吧，他们第一反应就是啊这个打得一般，这个或者是啊这个还好啊，这个大概率不是本地人啊，大概率不是本地人，但如果他第一反应哦 thank you， 那这肯定是 ABC，
就是这可以成为一个区分大家是从哪里来的一个标志，这个语言表达习惯
是的，是的，很多时候是适用的，我发现很多时候是适用的，就是大家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嘛，这就是我们说思维差异嘛。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也会就是初次见面我们要合作一件事情的话，我们会说请多多指教，你会发现好像没有中、就是英文里面对应的说法，请多多指教，
是的是的，这个可能会出现在一些场景，比如说你要去跟比如说工作中吧，你要去跟别人合作啊，或者是跟别的组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组的人合作这样子啊，那你会跟他说，哎，你看初次见面啊，这个多多指教啊，或者是我们要做一起做这个项目啊，多多指教这样，这个在中文语境里面听起来其实是很合理的，但在英文里边的话，大家不会这么说的。
那英文里面，因为我们刚才其实举例了，就是说哪里，英文里面是没有，是因为我们会欣然接受，英文里面更像一个平视的一个关系，就是我跟你是一个平等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说哪里，请多多指教，有一点是想要把对方抬高的一个这样子的用意在，对吧？
其
实会有这样一个差别。
Hold on， 其实我感觉不是把别人抬高，而是把自己降低，你觉得呢？
通过把自己降低来把别人抬高。
对 ，exactly， 没错。但是就是多多指教的话，那就表示了什么？我这个水平可能不够啊，希望你多多指教。然后哪里也是一样，就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啊，所以就是觉得经不起你这个夸奖，就这么种感觉吧。
请多多指教，这个好像是亚洲文化里面可能我们再缩小一点，可能东亚文化里面可能会比较通用一点，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会比较谦虚一点嘛，
对，
所以就会有多多指教。日语是一定有直接翻译的，就是大家经常会听到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或者就是よろしく也可以，对吧？就是多多指教会有这个东西，
okay， 对，
但是在英文里面是没有。
对，我虽然听不懂，但是我觉得挺像的。
因为你经常会听到嘛，
是的，
就是你在日剧里面会经常听到。
对，这个范围化的非常好，就是东亚，确实西亚的人好像不怎么这样子，
那就是东亚的文化比较谦逊一点。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这两个表达方式都是那种就是把自己去降低一些，对吗？然后去
抬高对方，
对
吧？
是这感觉，
以表示尊敬，
是这感觉，这就是很大的差异。因为在欧美的文化里面这种方式是不存在的，大家不会觉得我需要降低自己的这个身份或者说地位啊，去迎合什么事情，他们不会这么认为啊。这是我的一点理解啊，就是我观察到的啊，不一定准确，所以 他们也不会说请多多指教啊，那说一起合作的话啊，就是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或者是 glad to work with you 啊之类的，就会是这样的说法，就是哎，很高兴可以一起合作啊什么啊、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表达一个对未来的期待，对吧？
对，
主要是这个样子。
Exactly， 就是他不会说是降低自己或是怎么样啊。
但是呢，在中文表达里面，就是我们刚才总结的这样一个规律里面，有一个就是中文语境里面当仁不让的一个地方，我觉得特别有趣。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我们除了祝大家身体健康呀、什么之类的话，一定会祝的一个东西叫做恭喜发财。就在财的面前，我们中国人是当仁不让的，就是越多越好。
确实，
我觉得这个表达挺有意思的。
确实，确实，
恭喜。恭喜发财我们说的特别顺，就是不仅是过年，就是任何时候，就是我每当我就是跟一个关系可能没有那么熟但是想表达友好的人，我不知道说啥，我说那祝您发财吧，就是大概都会这样表达。对吧，
听起来有点俗啊，但是很好用，
但是对，很受用，就大家听了都会开心，对吧？
是的。
但是这个好像在英文里面就没有太对应的一个表达，
没有，因为大家祝福也不会祝发财，
你要硬祝福，就是硬把它翻译成，就是告诉一个外国人，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的 greeting 有一个恭喜发财，我们可能会说，就是比方说 may you happiness and prosperity， 对吧？繁荣，对，祝你繁荣和 prosperity。
对，这个看起来很书面，但是可能 wealthy 也可以吧。
也可以吧，对，也可以，
就是 healthy，
但是听起来就会，
听起来还可以双押一下啊 ，healthy and wealthy 啊，这样可以押韵一下，
不错，这个翻译还不错，
对，但是真的没有这些，挺少会见到这样的表达方式的，就是大家祝这个，比如说新年也好，或者是什么过节也好，不太会祝发财，什么节就说 happy 什么。这个东西很适
用，这个好简单呀。
对呀、对呀 ，Happy July 4th 啊、May the 4th be with you， 什么这都可以，都可以说是什么节就是什么。然后呢，实在不行的话，你像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就是那个正式正确那种感觉哈，因为圣诞节可能很多人过，但是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他是一个犹太教，或者他是一个那是无神论吗？就是啊，不是，应该是无宗教人士是吧？无宗教人士、对，如果是这一些的话，他不一定对这个节日是有 connection 的，他不一定 click。对吗？
哦，这个知识点我知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说 Merry Christmas，
对，不会
说
Merry Christmas，
我们会说 Happy Holidays，
Exactly， 就是 Happy Holiday，
是
这个句话你在任何节日用都对，哪怕是什么中秋节、端午节，你跟一个外国人 Happy Holiday， 大家就会问，哎，今天是什么节日啊？你就可以跟他普及一下啊，今天是什么什么节？这样 Christmas 也是一样，因为 Christmas 的话，大家习惯的是用 Merry 这个词嘛，这么用基本上也是 OK 的，只是一些人他们可能会比较的。吹毛求疵一些，或者说作为一个团体，比如说一个公司哈，他为了一些方面的考量吧，他可能就会用 Happy Holiday 啊，就会更 neutral 一些，更中立一些。
所以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表达，就是中文可能会更间接一些，但是英文会更直接一些。
对，是的。
那其实，在表达尊敬的时候，中文和英文的表达其实也会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中文文化呢，会深受到孔孟之道的影响。孔子告诉我们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吧？也就是大家各司其职。你是君王，你就要做君王的事情；你是臣民，你要做臣民的事情。
对，
你是父亲，你要做父亲的事情；你是儿子，你要做儿子要做的事情，对吧？是这个样子的。那大家各司其职的同时，我也要表达对各个职位他们做好自己工作人的尊敬，对吧？所以我们就会对比我们高的长辈有不一样的尊称。对吧，以及有他们的 title， 他们的称呼。
对。
比方说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就回归到一个家庭里面，我们会发现妈妈的姐姐和爸爸的姐姐的叫法是不一样的。
哦，对，妈妈的姐姐是叫姨，然后爸爸的姐姐是叫姑姑，是吧？
然后还有就是爸爸的爸爸和妈妈的爸爸也不太一样。
哦，对，这个是爷爷和姥爷，对。
但是到英文里面就变成啥？
哦，英文里面的话，对于姨这些或者是姑姑啊什么，他好像不太分，一般都是叫 aunt。
对，
hold on， 美音应该是 aunt 是吧 ？aunt，
aunt， 都可以。
是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这边都是 grandma grandpa 啊就可以了。
就是唯一有一个区别的就是我的亲爸和我结婚了之后，
就是伴侣的父母啊，这样子说，对对对，这个会有一些区别。对，就我自己的亲生父母的话，就是 father mother， 然后呢，伴侣或者是配偶这一边的父母就是。Mother-in-law, father-in-law， 这样。
这是我们称谓方面的一个尊称， 在平常沟通的时候，如果我们跟长辈沟通，或者是我们跟一个比我们职位高，或者我们想要尊重或者表达礼貌的时候，我们会说您，对吧？
会说您啊，会说您。
那您这个在英文里面好像又没有对应的了，
就不存在的呀，根本不分这个，就全都是
you， 就只有
you， 对，全都是 you。
这样看来英语好像更简单一些。
是的，
如果你硬要找，一定要找英文里面是有尊称的话，可能只有在一个场景里面，就是皇室对贵族的尊称，
就是古代可能会有。
古代啊，现在不是，现在就是在英国不是还保留就是皇室的传统嘛？
哦 ，OK，OK。
所以这些还是都有保留的，这些叫法也都还是保留的。只是我们可能接触到的话，主要是就是看那些英剧啊什么之类的，跟皇室相关的，就是过去的那种有一些历史感的一些剧才会有。好，那这里就是一定要有尊称的，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比方说我们在贵族系统里面。好，这个是一些历史的文化里面，就是会有比方说公侯伯子男，就是各种爵位，对吧？就是有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嘛。那我们统称他们，会对他们的尊称，虽然他们每个名字的 title 翻译成英文是不太一样，但对他们统一的尊称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lord， 对吧？
lord。
这个其实也是跟封建文化是有关系的，因为一般这些贵族他们会有地，会有土地，所以我们会把它叫做
Landlord 这样。
那我们再往上面走啊，往上面走就是最高级的，就是比方说女皇。那我们怎么称呼她？不会说 My Queen 啊，你要说 My Queen 也可以。好，但是你要尊称她的话，就是比方说陛下，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会说 Your Majesty， 对吧
？Majesty， OK。
Your Majesty。
我第一次听说，好的，我一直以为是 Queen， OK。
Your Majesty 啊，就是 Your Majesty， 这是对他的一个尊重的称呼，叫 Your Majesty。那比方说是他是一个王子或者他是一个公主的话，我们会说 Your Highness， Your Highness。High 嘛，就是很高嘛，就是 Your Highness。
Highness。
然后对贵族的尊称的话，还可以说就是 Your Grace。就是贵族肯定会跟一些比较好的词翻，就是 link 在一起嘛，所以就有 grace 这个词 ，your grace，
就是、
他们是高雅的、优雅的，
你的优雅的啊，这样。
这个是我能够回忆到的，在英文的系统里面对别人的称呼表示尊敬的，一定有一个额外的词的。
OK。
除此之外，好像在生活当中，大家就都是 you 了，就没有太多的一些尊重的说法了。
没关系。就是听众朋友们，大家如果有知道其他的说法的话，也可以补充一下。
好，所以这里就是一个由于文化的差异导致了我们中文跟英文不能这样一一对应翻译的一个结果。还有最后一个我想要总结的，就是我们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由于那个时代一些特质导致了就是这个翻译其实是有当时时代印记的。这个主要可以体现在我们大学名字的翻译里面。我们先举几个远赴盛名的三所大学。就是中国大学扛把子。清华、北大，还有一个中山大学。那清华北大它的英文是怎么读的呢？
清华就是清华。就是它的拼写会跟咱们拼的不一样，它拼出来是 TSING， 这个是清。好，其实现在咱们知道用拼音的话应该是 Q 嘛， QING 啊，但是之前的拼写就是 TSING， 然后华还是一样的 HUA，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拼音方式哈，它只是跟现在我们用的体系不一样。
它读起来的话会跟我们的拼音读法，就是我们读清华不太一样，他读的是清华，对吧？清华这样子。
对对。
H 有一点点不发音的感觉，所以是清华这个样子。
OK OK。
Make
sense。然后北京大学的话就是 Peking 嘛，就是 P-E-K-I-N-G。
还有一个是中山大学，其实坊间有一种说法叫做双鸭山大学，就是根据这个发音来
的，是
的，对吧？这个发音很像，
是的，
叫三鸭森，对吧？三鸭森，
差不多，
就听起来很像双鸭山。
是的，这个应该是跟那个孙中山那个名字有关系，好像。
哎，对对对，就是孙中山的名字。
OK。
这个翻译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其实要源于一个拼音方式，这个拼音跟我们现在学的汉语拼音不太一样。这个拼音方式呢叫做魏妥马氏拼音法。
魏妥马氏拼音。
啊，它读威好，威妥玛式拼音法。那威妥玛式拼音法是在我们汉语拼音这个我们通用的这个系统之前，在中国会流行的。它主要是用来解释我们的一些人名或者地名的一些拼写，会这样来用啊。
它首先哈，这个威妥玛拼音它本身是对中文字罗马化的一个方式。就如果我们都是就是用那个中文字的话，那其实在英文系统里边它是不 work 的，对吧？因为它没有这么多字可以展示出来的嘛，所以就要把它罗马化。很多语言都会有这样的情景出现啊，都会出现罗马化这件事情。那么威妥玛拼音就是对这个的一种实现方式了。但是有一点要说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几个地名的拼写哈，它其实不是威妥玛拼音。因为如果按照
就是准确的来说，它不是威妥玛。
对对，是的，准确的来说它不是威妥玛，它是另一种拼音体系，叫邮政式拼音。这个我们倒是把链接附上吧。邮政式拼音就是它出现在威妥玛拼音之后的。我们可以看到，就现在很多机场他们就是用邮政拼音体系的拼写结果来缩写之后才得到那个机场的名字的。比如说北京的机场就是 PEK 嘛，
嗯，
那个就是
跟刚才那个 Peking 是一样的， Peking University 的 Peking。
邮政拼音是这样子，因为威妥玛拼音里边如果拼北京的话，它应该是 PEI 然后 CHING， 这是威妥玛拼音里边的拼法啊。但是放到邮政拼音里边就是 PEKING， 所以我们用的是邮政拼音。这是举个例子啊，其他的像是比如说广州机场的话是 CAN 嘛， CAN 它也是来自于邮政式拼音的啊。那
是 Canton
啊，对，是的，是的 ，CANTON，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拼写都是来自于邮政式拼音的啊。不过，确实，邮政式拼音出现在威妥玛式拼音之后，但是呢，它也受到了威妥玛式拼音的很多的影响。然后，邮政式拼音本身它是用来就是大家可以发电报之类的使用的。那你如果发电报的话，你就没法发出去威妥玛拼音里边包括的一些特殊符号啊，像是短线啊，像是这个撇啊之类的，就是用来表示那个
送气符号。
对，用来表示送气的嘛，就这个就没法发出去了，所以才会出现邮政式拼音，就是用来发电报。
所以就是为了更方便我们沟通，在书写上更方便沟通，所以就诞生了邮政式拼音。
对，
那既然在书写上更方便沟通的话，那它放在大学的命名，因为大学他们都有自己的牌匾嘛，这些要沟通的一些书写的文字，所以就会用邮政式拼音。
对，是的，
所以就是我们北大、清华还有中山大学的翻译。那还有另外一组啊，比方说我们有北京师范大学，然后有华东、华中、华南师范大学，这些师范大学我们翻译成英文其实并不是 teacher， 我们用的是 normal 这个词
啊。 normal， 对， normal university 就是师范大学，没错。
那这样如果再把它翻回中文，那不就变成了华南、华北普通大学吗？
普通大学，是的。
是不是有一些奇怪？那其实这个也是有历史的印记在的。当时为什么这样选择翻译呢？是因为 normal 这个词其实选自的是法语词。
哦、oh, ，OK。
有一个法国的学校叫做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嗯
嗯，那这个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这个师范这个词用的是法语的，也是这样拼，我不会读啊，叫做它的拼写是 NORMALE 这样子的一个拼写。
嗯嗯，
那把它对应成英文就变成了 normal 嘛。
啊，就是它就是比英文的 normal 多了一个 e 嘛，结尾。嗯，
然后呢，这个是不是先传到中国的，而是这个词先传到了很喜欢凡尔赛的日本。
哦，
凡尔赛引号、
oh, okay.
对对，就深受欧美文化影响的日本。他们建立了日本的第一所亚洲的师范大学，叫做东京高等师范大学，它是筑波大学的前身。然后他们在翻译的时候这个师范用的就是 normal 这个词。
是，
然后日本的这个文化的影响又传回到了中国，所以我们把师范大学也都翻译成了 normal。 normal 是这样来的。
嗯嗯嗯。
嗯，但实际上在英文国家就是也会有师范学院或者是教育学院啊什么的，这个时候他们用的词其实是 teachers， 还是 teacher 这个词，就是 teachers college、
哦、
就是师范学院、啊、
就
回到了 teacher 这个本身、
嗯嗯、
包括我有很多的前同事他们选择去国外深造，他们会读一个专业叫做 TASL， 那个翻译、嗯、也叫它的全称 TASL 的那个缩写是 TESOL。
嗯
啊、那它的全称也是 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就是给别人教英语的一个专业、
哦、
那它这里还是也是用的是 teaching 和 teacher 这个词、
哦、
而不是 normal。
OK, okay、嗯、明白明白。所以这个只是一个 受到了法国文化的影响得出来的一个结果，是吧？
嗯，还是阶梯式的影响，先影响到日本，然后日本再影响到国内，这个样子。
哦 okay、
嗯，这就是 normal 这个词翻译成师范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用例。
嗯，
那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也是一些比较好的大学哈，就比方说民族大学、交通大学和人民大学，比方上海交大，然后中国人民大学，还有什么中央民族大学，这里是中央了，对吧？
对，是的，是的。嗯，
好，那这个翻译其实也不是直接对应成民主就翻译成 nationality 这个样子，我们全部都是用的拼音
啊。对，是的，是的，交通啊，民族大学，嗯，对对，
嗯，对，比方说中央民族大学我们用的是好像是民族 University of China，
嗯，
这个样子的。
嗯，
嗯，然后上海交通大学用的是上海交通 University，
不是
这个样子的。
嗯哼，
嗯，然后人民大学是人民 University of China，
of China
这个样子的。嗯，都是用的直接是用的拼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比较靠现代的时候，我们在做翻译的时候对这个词的词义有了一些具体的考量。
嗯，
我们先从民族讲起。提到民族这个词，我们可能会想到了一个对应的英文翻译是 nationality 这个词。
对，就是国籍那个词儿啊。
如果真的这样翻译的话，就政治倾向太严重了，而且不太对，会造成一些非常严重的错误。因为在国内里面，我们的民族并不是一个民族代表一个国家，我们说在我们的祖国有56个民族，但是他们都是中国人，对吧？
是是是。
民族大学这个范畴里面，我们发现的就是民族这个拼音。
嗯， 嗯，
然后再就是交通大学。交通这个词大家肯定一定会想到是 transportation 这个词。
嗯嗯，
但是上海交通大学并不叫上海 transportation university。
是，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交通大学也是一个非常，就是也是百年老校了。然后当时之所以叫交通大学呢，是因为它是由中华民国交通部啊，是跟它有关系的。然后中华民国交通部它管的不仅仅是交通，它还有运输，有通信，有气象，有观光。如果我们只用 transportation 的话，就概括不了它完整的意思，所以最后选用的是交通这个词。
哦 ，OK。嗯，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人民大学。人民大学我们这里并没有把它翻译成 People's University， 我们用的是人民 University of China。 好，这里为什么会这样选择，是因为 People 这个词，它比方说我们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怎么说的是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对，
嗯，这个是一个政治色彩会比较浓的一个词。
嗯，
那我们会选用 People， 所以 People 它会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在，但是一个学校的话，它是一个学术机构，它没有太跟政治挂钩，
嗯，
所以我们就没有选用 People 这个词，用的是人民这个词。
哦，嗯，OK。 嗯
哼，嗯，OK， 这是关于学校的翻译。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些学校他们的翻译背后是确实是有一些时代的痕迹在的，对吧？
嗯，
比方说一开始我们说的邮政拼音也好，韦陀马拼音也好，它是影响了那个时候的清华北大的翻译。嗯，
对对，
以及后面的所有的师范大学，它实际上是一个二道手，对吧？先是传到了日本，然后再传到了我们国内，用的是 normal 这个词。
对，
然后以及后来我们在做决策，关于交通大学啊、民族大学啊、人民大学的翻译，我们直接选用了我们的拼音。
嗯
哼，嗯嗯，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比较复杂的关系在。
嗯，没错。
嗯嗯，那我们总结一下，就是魔法为什么消失了？不是我们一开始在学习的时候 ，dog 就是狗 ，cat 就是猫 ，rabbit 就是兔子，是因为其实还是那一句话。就是语言背后代表的是文化，文化会影响我们的思维，然后又会影响我们的语言输出，它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英文和中文并不可能一一对应。
嗯嗯，是。
嗯，那我们在刷网络，在刷小红书呀，刷 Twitter 呀，刷 X 呀，或者是刷 Instagram， 它会是一些有趣的梗图。那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在翻译的时候也会闹出一些笑话。这也是我觉得学习语言好玩的地方，所以会想要做这期播客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分享，就是你们在生活当中你们遇到哪些，它可能是一个梗图，也可能是你在学习语言的时候遇到一些困惑，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那这就是我们这期播客的所有的内容了。
好的，
那我们进入到正文的所有内容哈。那我们进入到 two more things 环节。
嗯，好，那到我先推荐吧。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聊到了学德语这件事情啊，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当时选修过德语，其实还是有点原因的，因为当时我选它只是为了听懂歌曲里边的歌词， 或者说能跟着他念一念就很开心了。当时在听的有两个乐队，一个是 Rammstein 德国战车，还有一个也就是今天我想推荐的这个乐队叫做 Lacrimosa， 中文翻译叫做以泪洗面，那他中文名字以泪洗面。这个乐队他们的歌曲整体上来说是偏哥特的啊，哥特金属吧。这个乐队里边一个主唱伴唱这两个人吧，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啊。当时舍友看见了，这凤凰传奇吗？啊，说好，
凤凰传奇现在可火了，
我知道，对，是很火，
嗯，
对。但他们在当时那个时候，就他们背后是有一整支乐队的，他们的背后啊是有一整支乐队的。这支乐队啊，其实还是推荐晚了。这支乐队前一段时间，大概就是六月初的时候，刚刚在中国巡演完，去了北京了。是的，去了北京，去了上海啊，可能还去了广州之类的城市吧，就去了好几个城市，我记得好像还有西安一站啊。这个乐队其实他们还是挺经常去国内的，相比之下啊，他们就可能已经20多年没有来美国演过了，但是在国内的话他们隔几年还是会来一次的啊，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去现场看一看，他们挺好的一支乐队。好，那这次推荐我就推荐一张他们最经典的专辑吧，那个专辑的名字叫做Elodia 啊 ，Elodia，没错，这张专辑是1999年的一张专辑。如果说 Lacrimosa 推荐哪一首歌的话，只有一个建议，就是建议先把这张专辑从头到尾听完，然后你就能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个乐队。如果你全听完了还是无感的话，大概率你就不喜欢它了。那
不是无感，怎么可能全听完呢？
有道理，嘿，那好，那就从里面随机选一首歌，没关系，有道理。所以这张专辑是当时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乐队的时候听的一整张专辑，他们整张专辑都非常好听。这张专辑他们是偏交响一点的金属，他们也是哥特的风格，没有错啊，他们一直是 Gothic Metal， 就是哥特金属。但这一张的话，他们当时是跟一个交响乐团去合作录制的，所以听起来的话就是声势浩大啊，气势磅礴这个样子啊。如果大家喜欢听大编制的一些音乐的话，其实在金属里边还分一个细分的类别叫做交响金属啊，那是另一个类别了。所以这张专辑的话，它其实是融合了交响，然后又融合了他们本身的哥特风格，就听起来真的是听感非常好。那就推荐这个吧。
比较有特点的感觉。
然后里边他们很多词是用德语，很多歌的歌词是德语唱的，听不懂没关系。我觉得一开始倒不用太关注他的歌词唱的是什么，可能更多的是关注一下他的这个整体的感受啊，整体的旋律走向啊，或者什么这些东西。
好的。
OK， 好，那到你推荐。
到我推荐了。我今天想要推荐的是一个游戏。它是一个半吊子游戏，它又像游戏又像一个学习软件，可以在 Steam 搜到的。这个游戏的名字就已经暴露了它的特点。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 While Chew 冒号 Learn 括号 While Chew Learn。
哦，那不就是编程相关的吗？你最近好像经常去搜挖一些新的游戏啊，很有意思。OK，
好，然后这个游戏它的一个故事的梗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你在游戏里面扮演的是一个程序员，就是上班当程序员回来玩游戏还是程序员。然后你这个程序员呢是一个菜鸡小程序员，就会经常卡 bug。然后有一天你卡了 bug， 你就出去可能去干别的事情了。回来之后发现这个 bug 被解决了，谁解决了呢？你的猫解决了。
OK。
对，你的猫解决了你的 bug， 你就在一个叫做 cat overflow 的地方。去搜怎么样去破解猫咪的语言，就是然后让你知道我的猫到底会讲什么东西，这就是你要做的事情。然后就这个关就是难度层层递进的，然后让你能够编写出来一个破解猫咪语言的软件。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机器学习向的一个编程类的小游戏。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它会普及一些机器学习的概念。
那
在游玩的过程当中，这个游玩时间大概是10个小时的样子。
那还好，还好是吧？
还不错，所以就是推荐给大家，如果对机器学习感兴趣，然后又不是这个专业本身，然后对编程也很感兴趣的人，其实可以推荐玩一下这个游戏。整个画风我还挺喜欢的。
它这个设定很有意思，包括这个 cat overflow 设定也很有意思，我觉得。
对啊，就会有很多梗，就是而且你编出来一些东西，你会给你喵币。我忘了里面具体的一个翻译是什么，就是里面通用的一个 currency 就是钱。然后你可以给你猫买一些东西，甚至你可以买服务器， 然后或者是提高你的在运算的速度啊之类的，就很模拟现实的一个感觉。
哦 ，OK OK， 哎，这个还是很有很多巧思在的啊，这游戏挺好。
对对对，嗯，所以就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或者对这样子的就是教育类的游戏感兴趣的话，推荐大家可以去 Steam 玩耍一下。
嗯 ，OK OK，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嗯哼，好的，那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对这个中英表达啊，或者是中英文的文化差异啊 ，cultural shock 这些有什么需要讨论的，我们就评论区见。